欢迎收听侨富见今每周房市新闻，以下为您播报4月8日到4月12日新闻重点。第一则新闻，根据主计处资料显示，全台房租指数3月再度写下历史新高的 105.57， 较去年同期年增 2.24%， 3月房租指数的年增率是近12个月以来最高的一次，统计过去8个月的房租指数年增率都在 2% 以上，不仅是租金趋势仍呈现缓步上扬，住宅维修费也写下历史新高。房产业者表示，若从官方统计数据来看，房租指数仍呈现缓步创高的趋势不变，不过政府透过租金补贴让租屋族降低租金负担，不过可能租金补贴的额度也被这几年租金上涨金额给抵消掉，现在民众的居住代价成本越来越高，包括房价持续创高，租金也在上扬，居住相关的维修费管理费用都上扬，电价调涨后未来水电燃气统计项目也可能缓增，加上通膨让生活支出成本增加，民众难免有荷包越来越薄的感受。统计显示，3月的房租指数年增率达 2.24%， 年增率写下过去12个月以来的单月新高，要观察房租上涨是否有加速的状况，尤其两年前可能租金签订的水准较低，等到后面换约或者换新租屋时，租客可能就会有租金明显上涨的感受。除了租金指数创高外，受到先前的原物料价格上涨与工资大涨影响，住宅维修费用指数也创下新高，3月的年增率仍达 3.38%。 业者指出，维修费用等工资上扬可能会带动简易 DIY 的需求增加，但专业的维修并无法自己动手取代，加上有些水电业工作辛苦，新进的从业人员较少，都导致市场供需失衡。业者认为，房租受到许多因素影响，包括房价高涨，新房子租金水准较高，多少产生比价效应，通膨带动房东生活支出或成本增加，也会反映在租金上，政府的租金补贴也增加租客对于房租的负担能力，虽然官方指数涨势微幅上扬，但实际上民众租屋的感受会觉得比3、4年前上涨许多。第二则新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日前讨论营业税法、所得税法的修正案，由于403花莲大地震造成全国各地灾害，立委提案要求财政部研议综所税灾害申报损失总金额书面审核金额提高到30万。财政部长表示，对灾后抵税采从宽、从速、从优、从简，相关金额调整可以思考，也让程序更简化。多位立委提案，403大地震撼动全台，为继921地震后25年来规模最大的地震，震后迄今超过700起余震，除花莲灾区外，全球各地都有房屋、工厂受损。其中，减免项目包括综所税、盈利事业所得税、营业税、娱乐税、货物税、烟酒税、房屋税、地价税及使用牌照税，帮助受灾民众减轻生活负担。而综合所得税灾害申报损失总金额15万以下，可自行检具损失清单及证明文件，由国税局书面审核。立委指出，此规定为民国87年制定，已经26年未调整，要求财政部研议综合所得税灾害申报损失总金额书面审核金额提高至30万元，并在两周内向财委会提书面报告，将完整及简化后报备公开至财政部官网。财政部回应，灾后抵税采从宽、从速、从优、从简，相关金额调整可来思考，也让程序更简化。另外，有立委问到5月报税是否延长，由于财政部北区国税局在地震后已启动灾害减免勘查服务小组机制，主动派员于现场辅导灾区居民或盈利事业申报税捐减免，透过村里干事、村里领长分送申报书表供灾区居民运用，并有专人协助辅导报备，得采网路、书面、电话、传真或临柜等方式办理。财政部重申，灾损申请期间延长为3个月。对于花莲以外地区是否可比照，他说会再考量，应可一并适用，但未来发生类似灾害时会通案延长。财政部则认为会再研议相关办法。第三则新闻，受高房价影响，主要都会区小宅化现象已成趋势。房产业者根据实价登录资料观察，近5年六都和新竹县市屋龄超过2年的成屋各房数交易量占比变化，台北5年间一房占比增加近15个百分点，2023年占比高达近20%最高。其余5都和新竹县市一房产品交易占比5年间亦有明显增幅。反之，3房、4房以上产品交易占比全面下降。业者表示，2023年台北、新北、台中3都的一房交易已超过 10%， 5年来台北、台中一房占比增幅皆超过10个百分点，台北2023年一房占比为 19%， 为7都最高，台中占比 14% 排名第二。业者指出，近年来房价高涨，虽双北房价涨势不如其余5都明显，但房价维持高档，对许多民众而言已不堪负荷，不 不少购屋族群迫于现实层面而选择面积较小的房屋，这也是让双北以及台中一房占比超过一成的主因。除了台北和台中增幅最多外，新北、桃园、台中和台南近五年也都增加7个百分点以上，显示在高房价与少子化的状况下，降低民众购屋空间的需求，蜗居时代来临，一房产品交易热度攀升。观察2023年七都成屋各房数交易量的占比，三房人士目前市场交易主流，但是交易占比却明显下降。业者分析，民众为了追求较好的居住品质，只要在购屋预算许可下，仍会优先选择坪数较充裕的三房产品，尤其是有两个小孩的四口家庭或是有年迈的父母亲需照顾，买房时三房就会是首选。不过近年来因薪资涨幅远不及房价涨幅，不少县市的购屋主力族群已无法负担起三房大坪数的房价，也导致现今多数新建案转推两房为主力产品，未来三房占比恐怕会逐年下降。台南的四房以上比例达 40%， 是七都中唯一超过四成的都会区。业者说明，台南因发展时间早，过去推案以透天厝为主力，具备持有土地与居住面积大等优势，是台南民众购屋时的首选。观察近一年台南四房以上的交易中，透天厝就达2766笔，贡献比例达 87%， 也是四房以上占比会明显高于其他都会区的主因。不过近年来台南预售大量推案，主要以电梯大楼居多，再加上少子化与小家庭盛行的状况下，四房以上占比已从2019年的 44.9% 小幅滑落至2023年的 40%， 预期未来台南四房以上比例会有下修的空间。第四则新闻，全台少子化趋势明显，但房价持续成长。房仲业者观察内政部资料统计，全台六都与新竹县市2013到2023年间0到14岁的幼年人口数都下滑，不过各县市预售实价仍成长三成以上，其中台中、台南及新竹市房价更是翻倍。业者分析，房价与总体经济区域发展较有正相关，因此可观察到有高科技产业进驻的县市房市表现亮眼。房产业者会诊内政部与各县市民政局资料，六都与新竹县市2013到2023年间幼年人口都有不同程度下滑，其中以台北市、高雄市减幅达 19.2%、 17.9% 最高，而桃园、新竹等三县市减幅最少，其中桃园市、新竹县历经十年幼年人口仅减少 5% 以内，为七都中相对年轻的县市。业者指出，台北、高雄等一线城市开发历程较早，本身就有不少高龄族群，区域难挡人口老化趋势，使14岁以下幼年人口下滑幅度扩大。至于桃园受惠于房市外扩，吸引年轻外来人口相继移入，而新竹则有高科技产业加持，年轻新贵西家带眷在此成家立业，因此两县市相继成为七都中最年轻的城市。另观察实价登录的预售资料，七都房价表现与人口少子化趋势脱钩，各县市至少都有三成以上的房价涨幅。其中新竹市、台中市以及台南市涨幅皆达一倍以上，尤以台中房价成长 1.4 倍涨幅最高。业者分析，三县市共同受惠于科技园区议题，不仅带来区域经济发展，也吸引高购物能力的科技就业人口移入，房市发展具有支撑力道，垫高区域新案价位。值得注意的是，台北市2013年以来幼年人口减少近两成，跌幅为七都最高，同时新案房价却仅成长约三成，涨幅为各六都与新竹县市中最低，显示台北市人口少子化最严重，但房价表现也相对逊色不少。业者认为，北市近年来受房价过高所困，涨幅相对有限，年轻首购族群住不进北市而纷纷外移，使人口年龄偏高。不过北市仍是全台唯一平均预售单价破百万元的县市，若房市大盘仍持续稳涨，随着人口年龄结构改变，预估区域产品将持续朝精品化、小宅化发展，新案单价应仍有想象空间。第五则新闻，财政部修正攸关房屋税基评定的不动产评价委员会相关规程，在委员会组成方面删除议员代表，并将土木或结构工程、都市计划的专家学者代表人数上限调高，新制预计5月施行。房屋税计算方式为税基乘以税率，各地方政府的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将根据房屋标准单价、折旧率、地段率等指标评定房屋现值及房屋税、税基，每三年重新评定一次。财政部去年推动囤房税 2.0， 朝野立委针对不动产评价委员会的组成提出修法意见，财政部参采相关建议，并于8日预告不动产评价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草案。财政部指出，规程修正后将删除议员代表，定名直辖市市长或其指派副市长为当然委员并兼任召集人，增列不动产估价师工会代表， 并将土木或结构工程与都市计划专家学者代表的人数上限从一人提高为两人，同时增订各专业领域代表及全体委员任一性别的最低比例。此外，根据草案，不动产评价委员会的委员组成名单及会议记录应公开在网际网路，使委员会运作更加公开透明，便利民众查询。财政部官员表示，此草案将于4月29日预告期满，新制预计5月发布施行。至于影响层面，今年桃园市、宜兰县、澎湖县与金门县逢房屋税基平定年度应已着手，或已经召开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因此可能不受新制影响。不过，明年台南市、新竹县市等13个县市适逢房屋税基平定年度，势必将开始受新制影响。2026年则逢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苗栗县调整。第六则新闻。房产业者发布报告指出，今年第一季台北市核心商业区 A 半每月平均租金新台币3194元，较去年第四季成长 1.1%。第一季 A 半租赁成交量为6895坪，约占去年全年的四成，显示今年 A 半租赁市场需求活络。房产业者分析台北市核心商业区的 A 半成交属性。在全球经济观望氛围下，外商人为 A 半主要需求来源，约占第一季成交总量 68%， 产业别以科技业最高，占成交总量 37% 且季增 21%， 医药生技业占成交总量 21% 居次。从成交案件坪数比例分析，小型商办需求逐渐兴起，200坪以下交易件数超过六成，500坪以下的中小型商办需求占比由去年第四季的 81% 成长至 92%。 研判主因之一是中小型企业的办公升级需求，另有部分企业因应租金上涨调整原有租赁面积。若一个商业区市场概况分析，新义商业区成交量占比居冠，自去年第四季的 12% 成长至 59%， 此与今年第一季成交多以外商为主有关。台北车站、松江、南京等其他商业区以总成交量 26% 居次，不过该区单季租金涨幅最高，即成长率 3.1%， 第一季每月每平租金2489元。其他商业区由于平均租金较新义计划区相对优惠，房东得以在企业预算内争取较高租金，使该区域在租金成长表现上已连续两个季度成为季成长率的冠军。展望2024年台北市 A 半租赁市场，业者表示，市场仍以太旧换新、办公室升级趋势为主轴，虽然需求活络，但第一季 A 半市场由于新供给释出，库存仍待消化，空置率推高至 6.5%， 加上年底前预计仍有黄翔建设在台北车站前约6500坪的新供给释出，要留意今年新供给对市场可能的影响。业者分析，由于租赁客户的选择性逐渐增加，办公空间与规格是否满足能符合市场最新需求，将是能否顺利去化的关键。预期年底前空置率将因新供给而提升，但租户对于优质办公空间的需求仍会持续推升整体租金行情。第七则新闻。根据内政部统计资料显示，去年底全国未办理继承土地高达 1.8 万公顷，比起金门县的面积还要大，且未办理继承的建物面积则高达65万坪，相当于 5.2 栋的台北101大楼。推估全台未办理继承的不动产价格将远超过千亿元。房产业者表示，继承有世代间财富转移的效果，早年持有不动产的比例高，当长辈老去时就容易产生继承的状况，发现越来越多的民众也遇到继承的问题，推估未继承房地面积不断增加，可能与找不到继承人、继承人之间意见不合、不动产位处偏远、属于零散持分或不具价值等因素有关，随时间逐渐累积，近年已有些未继承的不动产陆续进入拍卖流程。内政部统计年报显示，2023未继承的土地有 1.8 万公顷，10年时间未继承的土地面积就增加一倍，且未继承的建物面积更达65万坪，也较2013年增加了 1.6 倍。人口老化趋势加剧，导致未继承状况持续增加。统计未继承的不动产的价值惊人，台北市去年统计光是未继承土地的公告限值就高达840亿元，推估全台未继承的不动产价值远超过千亿元。业者指出，早年长辈孩子生得多，加上环境不错的可能就送小孩到国外，要办理继承时就会遇到许多问题，一直到1967政府提出53口号，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因此现在继承时很容易遇到许多继承人的状况，若生前没有规划好遗产分配，等到真正要办理继承时，就容易出现亲属间意见不同的问题，可能就搁置在那里，或者继承出售才能公平分配。主管机关建议，如果无法会同全体继承人一起申请时，可由部分继承人先申请登记为共同共有，等全体继承人会齐并同意后，再申请登记为分别共有。业者补充， 由于房地和以上陆后税制变得更为复杂，关于被继承人取得不动产的时间问题与继承人日后出售的税务规划等，建议都先跟专业人士洽询。以上就是本次新闻内容，我们下周线上见，拜拜。